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这句话又是荒唐的。好牧人为羊舍命是一个，为羊舍命完全不是好牧人的要求。各位，好医生不为病人舍命，好老师不为学生舍命，好医生要把病人医好，好老师要把学生教好，好老师好医生去死掉，这是很多余的，很不需要的。好牧人如果为羊舍命也是不应该的，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话就是被狼吃掉了，被狼杀死了，如果好牧人死掉，整个羊群也都死掉了。所以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如果你没有想到是耶稣为我们赎罪的话，那就完全不合理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实在这又是发牢骚，我就太多，我们从传统文化讲的就要鞠躬尽瘁啊，死而后已，没有这个事，牧师不必死，牧师好好牧养羊群，大家欢欢喜喜就对了。好，舍命那是上帝为我们舍命，你先不要想到你要死，不要这么多的悲情，要想到是大家被牧养得很好。好，当然我们也为了主希望能够，我愿意摆上了十二节，若是故宫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。这很耶稣讲的跟我们那个最小的童话故事不一样，他看见狼来就喊狼来了，这人没有喊狼来了，这人就逃掉了哈。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。第十三节，故宫逃走，因为他是故宫，并不顾念羊。那么故宫和好牧人不一样，就是他顾念羊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教会里面的牧者和会友的关系不是只有牧人和羊，因为我们也是在军队里面，我们有的时候圣经在描述我们也在家里面，我们在家里面是按时分粮的，不一定有什么狼的事情，就是你要用圣经里各种方式来了解我们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。在这里面啊，第十四节十五节都讲到认识，认识相信被照顾，这个我想一个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，因为多有神的话，彼此用神的话，用神的灵，我们才能有亲密的关系。另外一个恐怕时间是一个很必要的，认识总需要一些时间，我们在人间总需要，即使是圣灵，即使是神的话，我们也不是马上就能够进入这么多的认识，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的。所以我很希望一个牧者能在教会里有一点时间，就是可能是需要一点，其他事也是一样。我知道现在社会是不断的在流动，我也没有说各位我们不可以换工作，我甚至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离婚，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不要因为碰到困难，一些困难我们就马上就改变，困难是很多的哈，就是羊和牧人能够认识是需要花一点力气的，羊和牧人能够认识哈，我们也这里也有讲到我自己的，这弟兄姐妹也需要去想一下。的确共产主义恐怕容易失败，就是因为东西都是大家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有公司公用的东西一定都不好好保养，私人东西大家就好好的保养，就我自己的，但是私人东西我们自己好好保养恐怕又多少有点自私成分，我不觉得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哪一个是绝对对，哪一个绝对错的，都有它的优点缺点，我是比较喜欢资本主义，但是共产主义也不一定都是错的，就我有自己的东西， 这是好的，我会好好照顾，但我自己的东西也会有那种自私的嘛，也就不是我的，我就不好好照顾，我只顾到我自己。那什么叫做我的羊？什么叫做故宫？什么叫做好牧人？那好牧人，那我们照资本主义想法，就是好牧人照顾这羊是我自己的，如果是别人的我会照顾，但是那是为了赚钱，等到碰到很危机的时候，那我当然不能照顾。我甚至觉得恐怕故宫这样做也不算错，耶稣这样讲也没有说故宫错误，真的有危险的时候故宫当然要逃命嘛。我想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包括各位你要想到雅各、大卫都是，还有摩西都是有名的牧人，摩西牧羊的成就并不是很有名，那个雅各是很有名的，雅各很会牧羊的。那雅各牧羊的成功呢，当然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故宫，虽然那些东西都不是他的，但是他是就是他后来跟拉班讲啊，我来之前你很穷啊，我来了以后你就非常好啊。雅各帮拉班牧羊哈，一直到生了约瑟以后，这应该是他，我忘记是我算了一下，他在他家20年，可能是好几年，因为生了好多的小孩了。雅各就跟拉班说，我要走了，我服侍你，让你的东西很多，但是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就是雅各即使在做故宫的时候也相当不错，很忠心的在做，他就好好做，但是他发挥他牧羊的恩赐的时候，实在是当他跟拉班商量了那些东西，有些羊必须是我的，也就是说拉班要做的，雅各要做得好是要有自私的成分。各位，我们联合做一个 project， 成绩是大家的，大家都是做得半好半坏，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，我就好好写了，就是人有这个自私成分。雅各后来牧羊的恩赐发挥出来，甚至能改变羊的颜色，绞尽脑汁哦，因为那些是他的。就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在世上需要有一些私产的观念，我们就比较会多照顾一下，这是可能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更是有主的爱。倒也不是说我现在做事实上帮郭台铭做，那就还是帮别人打工，如果我开自己的公司就帮自己做，我倒不是在讲这些，我在讲我们在做这个羊是我们的，这个事情是我们的，更重要的，这是上帝的羊。就我们希望我们总能够说，这是上帝的羊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这是上帝借着我在做的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是只是看那个报酬，就是我得了多少薪水，而是我能够享受到神借着我把这个工作做得好。各位，这个在社会上可能没有了，就我们从教书来讲好了，你教书，如果是我教书就是我的业绩，那是我的事，那可能就是我们就希望那个学生怎么样能够对我们给我们有帮助，给我们有成绩。如果我们更能够爱这些学生，是他们是别人的孩子吗？或者是他为了要学校的荣耀吗？我都觉得这些可能是可以采取的，但是不是最好的。你如果要教书，要教到最好的情形，不是说我要成为多好的老师，我的薪水多好，我们学校因为我有多大发达，而是因为这些是上帝的学生，上帝透过你来教他。我不知道我这样建议有没有太虚无缥缈太高了啊，但是我希望是这样。我希望我在牧养的时候，我不会想到说这是我的小组啊特别牧的好，然后把别人 目的比下去，我要得到我的声望，甚至我最重要的还不是把他们照顾得怎么好，那是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在做。因为在撒加利亚书也有讲，上帝要毁灭那些羊群，就有的时候上帝也说了很重的话，我们是想到我们是上帝的工人，我们的恩赐是上帝，这是上帝的羊。就是我在牧养的时候，我在教书的时候，还有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的儿女，我都希望我的观念是这是上帝的，我没有我自己的，所以我希望这是上帝的，让我能够更积极的把他们照顾得好，包括我的儿女，我的太太。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又不会损失任何人间的受造物的感情，因为的确我包括我们在教会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的确上帝也有让我要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应该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力气在神给我的家人里面。圣经也是这样讲的，圣经并没有那种红袖权式的共产主义，大家公妻公子公什么，大家都是共，没有这样。我们还是有自己需要照顾的。圣经说人如果不看顾自己的家人，比不幸的还不好，我们需要照顾到。但是我们也说这又有一点弹性，就有的时候有些人的确神让他就好像离乡背井，像戴德生啊，就没有照顾自己的父母啊。就是我们不能太律法主义说一定怎么做，不过我们如果专心尊主为大的时候，我们一切以主为归依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适度的把我们人间的跟我血亲比较近一点的，跟我生活比较有关系的，我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照顾，但是要小心不要变成自私。就是我在这里还是在谈我们怎么照顾，不是羊群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是都在牧羊，而是怎么离我的财，离我的时间空间怎么做是最好的。最起码我们不是自私的，我们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，我们也不是像共产党一样什么一切都是党啊国家啊社会啊，那我只是一个螺丝钉，我们也不是这样，我们的自我是重要的，这一切建立在我们是属上帝的。啊，这是在牧羊，因为一讲到牧羊大家就讲得很神圣，牧羊的事，我是在讲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养家处事存钱。在牧羊的另外一个在旧约里面，就当着大卫了，大卫写的一些诗篇，包括诗篇23篇，这我们今天不去看它。另外我提一下的也是好牧人和牧养羊的，在以西结书有讲，以西结书34章，那个就不是指着牧人而已了，那是指着管理百姓的官，他们像牧人一样，神要求他们能够把瘦弱的养壮，有病的医治，受伤的残果，被逐的能领回。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责备了那些牧人的同时，在34章20节也非常稀奇的，他也把肥羊和瘦羊中间做了一些责备。他特别责备那些肥羊，如果照当时讲，就是神不仅责备那些君王是牧人在管理百姓，也责备那些公侯，就是有权势的，他们伤害贫穷的。就牧羊的事跟牧养跟我们的工作，跟我们的治国，跟我们的治家也有关系。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34章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回到约翰福音10章。就我们彼此跟主是认识的。第16节，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好，这也讲到，应该是讲到说将来哈，借着教会，借着其他牧人，外邦人 犹太人都能够合群归一个牧人，这是指教会历史上传福音的工作和过程。十七节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刚我已经讲过了，这是一个很不通的事情。当然你只能想到耶稣为我们赎罪，否则我们真是觉得不通了。各位，你的父亲很爱你，因为你把命舍掉了，他不一定爱你。各位，如果你因为上班，因为工作过劳死，你父亲不会因此爱你，他会骂你很傻。你老婆因为你过劳死，他也不会因此更爱你，他会说你怎么搞的，这么辛苦都没有顾到家。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死啊，鞠躬尽瘁啊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我们需要也保养自己的身体，但是如果想到耶稣为我们罪而死，那就是唯一合理的一个答案。神爱他，天父爱他，因为他将命舍去了，为我们这些羊群舍去了。但舍不是就没有了，舍去是要再取回来。耶稣的降卑是要更大的高升，耶稣的死是有更美的复活。而且他的死也不是被狼打败了，被魔鬼打败了，没有人夺去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是我自己的权柄。耶稣上十字架完全是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东西，是无可奈何的，他完全可以反抗，他是自己愿意舍，他也有权柄再选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好，他有权，但他又不忘记他的身份是听父的命令。十九节，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呢？因为羊圈的比喻我们刚刚讲的很有一点多了，但是还是很简短，一般人听不太懂，尤其是牧羊人舍命的这个事很奇怪啊。二十一节，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？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，心怀二意的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好处，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？我对我们教会有几个慕道友我有一点担心，说起来算很好了，他跟着他太太来听道听了二十年了，也是很好的丈夫，但他没有信，我有点怀疑他会不会信，因为你一直在那里犹豫摇摆，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是觉得福音的事情应该一般来讲你听了要就信要就不信，你一直在那反反复复是不好的，或者一直不确定这是不好的。讲婚姻最简单嘛，各位姐妹，你男朋友跟你说我要考虑一下考虑一下，考虑二十年你还要嫁他吗？两年就已经够了，我看就是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哦说要百分之百确定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管是世界上是或主的事，主的事可以百分之百确定，但是那根据神的话就应该百分之百确定。他们犹豫不定，到最后就是把耶稣杀掉。第二十五节，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然后我所做的事，奉父的名做的事，不仅那件事，而且我是高举父的名，所以给我做见证，但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好，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永生给他们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把我从我的手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一个是我的手里，一个我父的手里，这有一点差别，也可以说一致，都是不能从神手里夺去。但另外也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来做事，神的仆人也会被他保守的。所以这句话甚至我们可以说，历世历代虽然牧人教会有这么多的缺点，但是如果是属神的都不会被夺走，被夺走就不是属神的。也要小心一点， 信靠上帝，我们在上帝手里，但从我们人这边来讲的话，哦，那我们很容易被夺去。也就是要想到人的责任，不要只有说上帝保守我们到底，如果真被神保守的，我们自己会尽我们的责任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，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讲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就是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，救恩是不是不会失去，这我都已经讲过很多次。从神那边来讲一切不会改变，从人那边讲一切都可能改变，而这两个都是真实的。我们人只能看到人这一面，就让我们谨慎吧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保守，就让我们平安吧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十节，十章三十节，我与父原为一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的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啊，这又再一次是在讲到三位一体的事情啊。那么犹太人的愤怒要拿石头打耶稣，不是残忍。如果从卫道的心来讲，也很对。一个人自称是神，这一定是异端。我们今天不拿石头打他了，可是我们也拒绝。旧约的时候甚至新约的时候我们是要这样做的，包括保罗也觉得斯蒂凡是该死的，也拿石头打他，如果那是错误的。要为道是很对的，但是问题是你对道的理解对不对呢？你对耶稣的理解对不对呢？当耶稣说的看起来是健忘的话，当耶稣的确是一个人把自己当作神，万一他真是神呢？那你要确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真是神。那么耶稣讲的是引诗篇八十二篇，有说，我说你们是神，是至高者的儿子。圣经那个旧约新约那个原文都一翻神比较好，有人说应该翻上帝，因为原文不是上帝那个字，原文就是一个有能力的那个东西，像神一样。神用这个通常的圣经用那个通常字眼来描述他是很好的，当然有的时候用上帝也比较显出他的威严。那在这里就是说律法上也讲到说那些审判官是被称为神，因为他们有神的权柄，他们代表神。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承受神道的人被称为神，当然我们不太敢直接这样讲，我们通常会讲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他的确是父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，这个第三十六节讲的就不只是讲到耶稣，固然是耶稣，也是提着圣灵，因为圣灵也是被分别为圣差到世间来的，也是指着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也是被差到这个世界来的，我们是在世界上认识了上帝，就从神那里被差来，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没有说健忘的话，但我们求主让我们说神的话，求主让我们奉主的名行事，求主让我们能够见证主，即便我们做的并不是一定很好，但是我们是信主而做。好，那个三九节说他逃走了，我们也一再讲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怕逃走，这并不是什么羞愧的事。没有到神要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不逃还是不负责任的。第四十节，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 40节到42节这三节里面讲的非常简单。我们不知道耶稣做了多久，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呢，就有很多人信他。这里没有讲耶稣行了什么神迹，做了什么事，甚至说了什么话，这里只有讲到说约翰没有行神迹，但是约翰讲的耶稣讲的，说耶稣讲的都是真的，那很多人就信了。他用这三节很含糊的来表达一件看起来蛮大的事情，就是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为主做的见证可能很长段时间没有什么果效，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发出果效来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信了，我们说约翰到后来不大信了，有没有回去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所做的见证还是叫很多人信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一章，这又是一个神迹了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有一个患病的人，看起来哈，这句话应该是在讲拉撒路就是一个身体不好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们英文是怎么写的 ，a sick man 吗？如果是 sick man， 就是他常常生病的嘛。好，反正就是有一个人身体不好，生病，可能也生了，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病啊，反正就是他生病了。那这三个人我们都知道，包括在弗类福音书里面也有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。拉撒路没有做什么事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最有名的事情了。马大是很忙碌的啊，这我们知道，被耶稣曾经责备过，在福音书，在弗类福音书里面。玛利亚呢，他用香膏抹主，这是后面会记载的事情。这个玛利亚是伯大尼的玛利亚，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。伯大尼玛利亚他们这一家应该是身份地位都很高的，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可能是身份非常非常低的，身上赶出过7个鬼，甚至也可能是做过妓女的啊。教会历史上这两个人常常混在一起，我们也不太确定。不过就这个玛利亚是很有名的，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外，是大概是最有名的之一了。第二节，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，这是底下的事啊，后面我们会讲。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女人做了类似的事，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，看起来是两个人，但事情实在太像了，而且又这种很特别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过两次啊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玛利亚做很好的事情，虽然是以后做的，之前也喜欢听神的道，并不就表示他的兄弟不会患病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：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不管是病是医病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显出主的作为来，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不管或生或死，保罗说过类似的话，我们都能够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耶稣说这个病啊，不至于死，当然这是属灵的讲法，这个病不会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病后来会有很奇妙的结果，因为他实在是死了。这个病的重点是要叫神的荣耀，是为了神得荣耀，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而且叫神的儿子，当然是耶稣，不过我也希望各位我们都能看得广一点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，也可以包括拉撒路， 也可以包括我们，因为他上面才讲到承受神道的人自称是神的儿子，这不是健忘的话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好，叫神的儿子得荣耀，当然最重要是叫耶稣得荣耀。所以不只是健康人叫人得荣耀，叫神得荣耀，疾病甚至死亡也可以，或生或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了显大。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是死得非常美好的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，我们也活得非常美好的。不信主的人活得不会好，死得更是不会美好，因为都在恐怖和绝望中。第五节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啊。这也是叫人难以接受的事，他特别要你去想，他素来爱他们，素来爱他们。各位，你最爱的人，譬如说你的儿子啊，譬如说你的老公啊老婆啊，你听见他生病了，你很爱他，你就赶快去看他，你很爱他，你就不去看他，这什么话嘛？素来爱他为什么要等两天？那就表示素来不爱他嘛。所以这个话提醒我们，上帝的作为是很难以想象的，他就是爱你，所以他让你再苦等两天，哎，这不是小等哦，这等了就等死了。这上面又讲这事是叫耶稣得荣耀的，叫上帝得荣耀的。各位，上帝的荣耀常常让我们觉得很羞愧，上帝荣耀我们常常承受不起。耶稣听到拉撒路病，我们再说嘛，尝试嘛，你听到你的朋友病了，你最爱的朋友病了，我赶快去看他，我赶快有能力去治他，我赶快帮他。你素来爱的人现在有钱债务纠纷，我帮他还钱呢。耶稣就又等了两天，这两天是干什么我也不知道，这两天就是很紧急的事嘛。你素来爱的人邻居失火了，你就继续在那里等，等干嘛？等求主降雨吗？不是啊，在那里看电视啊，打电动啊。对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我们常常会觉得没有啊，我们还是说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信心，你凭着眼见常常是看不出来的，凭着信心就是凭着神的话，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否则真是难的。当然你也不要死板了，下一次不要听到你的爱的人生病了你就又等两天啊，那就不是这里的意思。好，第七节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吧？哦，我们现在懂了，我们现在懂了，原来耶稣等了两天是怕。当然各位，我说的不是这个了，我只是各位你们要用常理来推断，这么爱的人他不去，为什么去那边可能死啊？犹太人要打死他，所以照门徒的意思根本就不要去。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耶稣也不必去，耶稣就在这里发功嘛，好，哎，拉撒路就好了嘛。然后就像前面我们不是也看过吗？那个大臣的儿子吗？然后问什么时候好的，算一算，就是耶稣说好，那是好，哦，大家就信了，不是更好吗？各位，如果你要帮上帝讲话，或者说你要帮自己讲话，神应该这样安排，你根本就应该说这个世界没有犯罪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怎么推都还有更好的事可能。事情都发生了，主都有美意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不是懒惰也不是推辞，我们也可以跟人辩论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。好，等了两天，原来犹太那个时候风声很紧，很多人要打死他，前面我们也看到了，所以门徒根本觉得不应该去的。门徒也非常能理解为什么耶稣等了两天，这么爱，但是虽然爱，但是前面不是讲吗，有危险的时候他逃了，耶稣不是我们想那么勇敢了。 第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？”哎，他真是会做文章哎！这种时候，生死的事，你下次你急诊，然后你的先生说：“白昼不是十二个小时吗？”你讲这废话干嘛？赶快叫急诊车去了就是了。如果很急，白日十二个小时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。人在白日里走路就不知跌倒，谁不知道啊？你不觉得耶稣讲的很废话吗？他不是讲废话，就是我们不听，所以他要重复。我们不听的是什么？不是白日，也不是十二小时，就是我们没有趁着有今天跟随主。我们总觉得还有明天，等我心情好一点再跟随主，等我明天再信，下一次再信。对了，我们都有机会悔改，都有机会，神给我们很多机会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时候。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这些都是废话，就我们都知道了。你可以再讲这些废话，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走路就会撞到墙，因为没有看到墙。废话，他不是在讲废话，他在提醒你他是光，他在提醒你们，我们天天都在有光的时候故意闭起眼睛不看那个光，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都有这个时候。好，耶稣讲了这也不解释一下，是给读者去想一想的。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这也是神经病哎！他睡了，你去叫醒，你知道要去是走两天的路哎。你叫一个人走两天路去叫他，他不早就醒了又睡了吗？真是现在应该那个时候就有手机就好了嘛啊，就手机去叫醒他了。这个话听起来就对门徒来讲也是很荒唐，不只说你走两天路去叫他干嘛嘛？而且如果只是去叫醒他。十二节，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，就必好了。他能够睡一觉，他如果只是睡，就会好。”门徒还在想：有人要用石头打死你，你冒这个险干什么嘛？十三节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。”耶稣明明告诉他拉撒路死了，前面又讲他只是睡了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懂，其实不必看不懂，你就灵活一点，有的时候需要用字面的意思，有的时候需要用属灵的意思，相信神的话。拉撒路，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。哎，下面一句话非常冷血哦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。各位，你下次听到任何人说我爸爸死了我就欢喜，我老婆死了我就欢喜，他死的时候我不在我就很欢喜，这是什么话吗？你们应该都懂这什么话，就是让耶稣有更大的荣耀。死得好，因为如果没有死，我去，我是把一个病人医好，他死了我去，我是叫死人复活，这是更大的荣耀。好，你懂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生活中并不是这样，我们没有不就医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说，你们教会有这样祷告过，主啊，求你让他挨磨，求让他挨死，求让他在火化的时候突然火起来，让你得更大的荣耀。我们不会这样做。不会这样做，当然一个是到火化的时候再复活，这可能性很低了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希望他受那个苦嘛，好早一点好比较好。好，这些圣经所记载，特别是约翰福音的，无非只有一件事情，所有都只有一件事，你要更加信靠神，信神的话，信神的带领。而信他并不是懒惰的，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懒惰，有的时候好像莽撞。耶稣现在去是莽撞，他不应该去；有的时候懒惰，他不应该白等了两天。 但是我们真需要接受上帝的话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不遗憾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没见到最后一面，我也很常常不懂什么叫最后一面，就是他死前那一秒钟，那见到又怎么样呢？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都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所以就很遗憾。你看这里，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很欢喜，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永远的平安。我没有说不要送最后一面，只是没有那么重要。好，为什么耶稣要一个人死，而且死了四天？各位，甚至他这里没有讲是为拉撒路，没有讲为那些看到拉撒路复活的人，因为看到拉撒路复活的人，因为这件事很多人定义要杀耶稣。耶稣说是为你们，好叫你们相信。他们已经相信了，可是约翰福音常常不断地讲，你的信心可以更信，你的信心也可以变不信。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地有更大的信心。我们希望不要继续地有，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才信，那就不是真信。能够多听到主的话就信，能够忍耐等候就信。这里是什么？好叫你们相信。相信谁？当然相信我。相信我什么？相信我的安排，我的决定，我的话都是对的。包括我等了两天，我没有立刻就去。就我们对主的信不能挑的，不能说主这样做，说这样的话我喜欢我就接受，我不喜欢我就不接受。我们可以问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多马又称为迪图马，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就看起来是犹太人是非常痛恨耶稣的，他是觉得要去赴死的事，看起来这要死好多人了，拉撒路死了，耶稣也死了，十二个门徒也要被打死了。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所以各位不要搞错了，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病的时候，即使立刻而且坐高铁就去，他看到仍然是死人。耶稣去的时候就等了两天再去，是死了四天。耶稣当天就去的话是死了两天，就是耶稣就算当天能够坐高铁去，那个人也死了两天了。所以这里重点不是说耶稣去了他是只是医治一个病人，也是死人。这里其实有个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在这边，就是犹太人相信死人可能复活，但死了四天就绝对不会复活了。有点像是以利亚还是以利沙吧，那个他身上还有点体温，好像还可以把他弄活起来，其实也是已经死了。就这样讲吧，各位，神迹对神来讲，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样容易或一样难，它是无限的。死了四百年、四千年也一样，神可以叫复活。但就我们人来讲的话，还在活着的时候，救命的能力是好像比较有。我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科技更发达，能够在你现在应该已经比以前发达了，就死还不只是心脏停止跳动，还要脑死。我知道台湾很多人很迷信的，我知道有些华人也是这样迷信，就死了还要等他慢慢冷下来。我想这都是迷信的传统，就是真的死了。台湾人迷信是那个灵魂还在附近，我最近才知道，如果刚刚死灵魂还在附近转转转可能会进来。我们不相信那一套，我希望你不要相信这一套啊。但就尝试，他们可能觉得刚死还有希望，死了四天是绝对没有希望。所以耶稣又等两天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绝不可能了，然后上帝会做绝不可能的事。 十八节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。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有很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这可能也表达一件事，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的身份地位是有一些高的，所以有些人来看他们。这些看他们人也是好意，但是看他们人也有一些对耶稣是有敌意的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二十节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各位，所以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，可能是他的行动不便的。就是不，这次不是听到嘛？如果要听到，他也应该出去迎接嘛，早一点听到你讲话嘛。玛利亚就是很喜欢坐着，对不起，是开玩笑啊。我不太知道。尤其是约翰福音啊，这些话一定都话中有话，约翰福音每一个字都有它属灵的意思，是玛利亚在那里等，在那里想，在那里生耶稣的气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反正马大是很急，玛利亚是比较不那么急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也不要觉得急就一定不对，不急就不就是对，这不一定。反正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其实早来，我们这就刚刚讲的，已经四天了，去见他的时候再等两天去，就是早在这里也没有用，兄弟死，而且就早一点来只是可能复活的可能性大一点而已。哇，马大也很有信心啊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第一句话是抱怨的，第二句话又要讲信心。我觉得马大玛利亚实在也很像我们的，我们对主也是有信心，但是也是很不满意，所以就都有这些情绪。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。好吧，会复活。马大想的是将来会复活，耶稣想讲的是现在和将来都会复活。啊，各位也提醒一下，现在复活一定是比较好吗？如果现在复活，如果拉撒路是一个生病的人，如果拉撒路是一个长期生病的人，如果他就是林黛玉型的，他复活以后每天还要外劳，还要推轮椅，我也不觉得一定是好的。我们，对不起，我又说了，我这说法都跟一般风俗习惯不一样了。就我觉得我们华人，我们受这个传统思想很影响很大。那个传统思想影响就是我们怕死，怕得不得了，所以就想尽办法能活下去就好了，苟延残喘也好。我不觉得这是圣经的讲法，对不起，我是很早就跟我太太商量，我本来是希望六十岁以后就不要任何的医疗，啊，死就算了嘛，见主有什么不好嘛？然后哇，大家总是想尽办法，到任何一个时候，然后尤其是不信主的家人，一定是舍不得啊，继续啊，怎么样啊？我都觉得我们基督可以避免这种自责。因为我们知道离世见主好的无比，只是你没有信心，就觉得离世见主坏的无比，人一死就是烂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能拖一秒钟就拖一秒钟。好了，我不要在这里伤各位的感情了，我是觉得不必借着科学一直救下去，救得很累，非常累，活着人也很累，死的人或者病的人也很累。也就是我不知道拉撒路的复活，这一次的复活对他有没有真的有什么造就？我还是说，从圣经来讲，我们并不希望活，我们希望活得长是好事，我们希望健康活到很晚也是很好的事。但是我还是说，需要有主，没有主，我不觉得那是很什么很好的事。包括很多基督徒，因为信心不好，我觉得他们活得很长的时候，也是让旁边人很辛苦。各位，我大胆讲出来而已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让旁边人活得很辛苦哈、啊。拉撒路复活了以后有什么好的结果吗？我不太知道。我从整个拉撒路复活时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让门徒更有信心，就这一件事。所以任何一件事叫你对神更有信心就好了，不需要一个人死了复活。而对很多人是更坏的事，因为很多人因为拉撒路复活就更要杀耶稣。我们或生或死，希望都能够见证出主的美好。好，第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复活在我，没有翻出来，原文又是那个 ‘ego e me’， 我是的一个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。”我是复活，这句话是我是复活。当然复活在我没有翻错了，但是直接的翻是我是复活，生命也在我，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对，我们信他，我们会经过死亡，但我们会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，这句话也很重要。这是耶稣说的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其实神当然也是死人的神，生死都在被神掌管的，死人也被神掌管的。这里是在讲到说，你要信主，你要趁着活的时候信，你不要等死了以后再信，那就太晚了，那就跟财主一样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”他们都会背这些公式，是很好，但是他这些公式要用在生活中的时候，常常有隔一层。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。要临到世界，应该是指着全世界都要看到你彰显出来的荣耀，因为耶稣现在已经临到世界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，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：“夫子来了，叫你。”这也有点奇怪。当然我想一定有一些交代在约翰福音没有讲，就看起来耶稣跟马大讲了以后，马大就突然的不辞而别，连说一个再见都没有，说了这话就回去。看上文来讲就是话不投机，我的兄弟死了，你跟我讲他会复活，还问我有没有信心，我是很难过，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，你不解释这些事情，你好像也不打算做什么事情。就是马大跟耶稣好像那个话不投机，话不投机也就可能可以想到马大总是在忙来忙去，因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就在那里忙来忙去，然后就回去。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假传圣旨，看起来是假传圣旨的。回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叫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，干嘛？他们又不是要作弊，又不是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暗暗的叫他妹子？我想那个暗暗的意思是他跟玛利亚的亲切，然后劝玛利亚怎么样劝耶稣做一些事吧，我们不太知道，但这些词好像这样表达：夫子来了，叫你，夫子请你去。夫子应该没有请他去，马大要他去，可能是他也觉得耶稣在想要见到玛利亚。好，各位，我大胆一点了，请你们原谅啊。马大、玛利亚是不是爱耶稣的？你说是爱，我是说男女的爱。你不敢想，我认为有，我认为这也不是罪恶。你对耶稣有男女的爱，这并不是错误的，有感情啊。耶稣素来爱他们，里面有没有男女的爱？我也不觉得有男女的爱是罪恶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不敢去想这些，因为你们有个错误的神学，就男女的爱是罪恶。谁说男女的爱是罪恶？ 耶稣是神，你忘记他也是人呢、啊？他一定有可喜悦的地方，就是，更何况整个雅各书都在讲，而且整个圣经都在讲，我们是耶稣的心腹，我们对他有男女的爱，如果没有才奇怪呢。就这里我只是在提一件事情，他们很爱耶稣，然后玛利亚可能在有点生他的气，然后马大就偷偷说他来了，你去吧，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。各位，你的信仰不要是跟人间没有关系的，跟肉体没有关系的，跟生活没有关系的。但我常觉得我们是完全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刚讲我知道一定会很 shock 啊。好，如果我讲错了，也有可能了。不过我是觉得我们在想到耶稣跟人之间有感情，包括有爱情，包括有男女式的爱情，没有肉体的关系，这我们确定。但有这种感情，而且可以圣洁，不是错事。好，玛利亚听到就很急。很急忙的要到耶稣那里去了。三十节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这也很奇怪，耶稣看到马大走了，他就说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，或者我们等他一下吧，就不懂是怎么样。哎，耶稣有坐下休息过，对不对？上一次我们看那个在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在井边很累了，这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走累了，看起来耶稣也有一点弱哈。不过应该是他在等玛利亚，他就仍然在那边，而且也有点奇怪啊。你不觉得整个的过程都有一个特点吗？就耶稣在拖，先拖了两天，然后又站在那里等你过来。我想这个可能是约翰的意思，要人感觉一种神为什么没有快一点做事，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等候。那神如果慢，我们人不要慢，我们人总是包括我们希望能够急忙到主那里，不管坐在那里等或急忙去耶稣那里，盼望都是有信心的。三十一节，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，去哭坟。这也跟我们中国的台湾的传统好像有点像嘛，也都要哭一哭。不过这时候已经都埋葬了，台湾人是没有下葬，七七四十九天，这时候已经埋葬了。应该以色列人是当天就要埋。你看耶稣不是尸体不能过夜吗？当天要埋，这个习惯也是非常好。哇，台湾人那个做丧事实在是劳民伤财，活人都要被他们累死了。我们是叫死人复活的哈。第三十二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，在耶稣脚前是玛利亚常有的一个动作哈，这次是俯伏，说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耶稣早来他也会死，但是可能解经家说犹太人觉得复活的可能性大一点。三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悲叹这个字翻错了，我必须说翻错了。悲叹这个字是马的嘶叫的那个声音，我不知道英文翻什么，应该是愤怒的意思。我们翻这个字，因为很不想把耶稣翻成他愤怒，就是他气很生气，就是像那个马的那个鼻子出气那个声音一样。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生气又忧愁呢？这有很多的解释了，包括耶稣看到人死，想到罪恶的痛苦，想到这些事，想到人在现在还缺少信心，想到罪恶和死亡对人的伤害，就有愤怒或者是很气愤。 然后他也很忧愁，这个字很少出现。那么就是约翰用这么很少的一个字眼，我们也很难解释，但是我想刚才解经家所说的这些解释可能是恰当的，就是死亡是一个敌人，死亡和罪恶对人是一个伤害。耶稣现在要叫死人复活，要显出他也会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得到拯救。但是虽然他就要做这个事，但是他也没有丝毫减轻死亡和罪恶，对死亡和罪恶的愤怒。也就是可以很正常的来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可是当我们碰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，固然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会得益处，但是我们该有的感情情绪并不是不发出来的。就好像我如果我所爱的人死了，不管是我所爱的或任何一个陌生的基督徒死了，我们会有难过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知道他去离世见主好的无比，但我们通常不会有什么很高兴的情绪，我们会因此感恩，这是正常的。我参加过上追思礼拜，我讲过，我看过有很快乐的追思礼拜，因为他真是知道他们这一生，他这一生有很好的见证，现在又到主内，但是也还是有眼泪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善良的感情是对的，这善良感情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愤怒，有的时候有悲哀，有的时候有忧愁，有的时候有紧张，甚至有嫉妒。就神不是忌邪的神，那个字就嫉妒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基督徒不要把自己的感情阉割了，我们的感情是被上帝造的，都因为罪恶有不当的影响，但是也因为救赎也可以有恰当的影响。我的意思说，你不必说我一定要变成某一个模式的人才好，每一种神造你的人，你都可以因着对主的信心不断的舍己而有更好的改善，而不一定是像别人。我们效法基督，我们也效法神的仆人，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样式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、忧愁、懊悔，这些情绪都可以是好的，都可以是属神的，也可以是不属神的。就是有信心，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是好的，没有信心，没有属主都不好。耶稣在这里有这个悲叹，有这个忧愁，也不是恶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在哀哭的时候哀，当哀哭的时候哀哭，当喜乐的时候喜乐，这是好的。那么但是他想到罪恶死亡对人的伤害，他也有愤怒，他其实马上就要开始跟罪恶作战，所以这个悲叹，这个战马，那个鼻的气息也是很恰当的，他要作战。虽然这不是他上十字架，但是也是一个预表了。三四节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，这我们也不太懂，但如果照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就应该能懂了。哎，再过大概半小时他就复活了，哭什么嘛？但是我们是有情绪的，我们有情绪并不是罪恶，我们有感情，现在他还没有复活，我有难过，这是对的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情感都被主来约束，来影响，能来发挥。36节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就耶稣的哭表示，耶稣对一个人死的哭泣，也显出人家看他对人的爱是恳切。可能其他人的哭就不恳切，跟我们台湾人那个请人来哭一样。就是我们看这些犹太人，他们也是这样的。可能有好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有很多人在这一次神迹里对耶稣是非常不敬的。然后你看，马上就会看到，在这个时候，很多人是目标集中在耶稣身上，但却不是要信他，而是来找他的麻烦的。37节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 当然就人来讲，开瞎子的眼睛叫死人复活，这两个神迹量是不同的，可能是办不到的。不过他也歪打正着，如果是全能的神，那就没有办不到的。问题是他不都在办这个事，他愿意做他不愿意做在于他会用他的死叫我们能够得到，终究得到从死中的解脱，那是真实的。你看又讲了一次，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又心中有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喷鼻的那个喷气的那个愤怒，来到坟墓前。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，虽然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这样解释，就我看解经书这样解释，就他对死亡对罪恶的愤怒，这是可以了解的，也很恰当。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那石头挪开。这个石头当然让我们想到耶稣自己坟前的石头，那是上帝把它挪开的。这个石头不是一个人挪得开，这是大石头。这个石头我也想到但以理狮子坑前面的石头也是不容易挪开的，都有类似的意思，都是要拦阻神的作为，而都拦不住神的作为。当然这里要拦阻神的作为也不是了，就是犹太人传统嘛，不要让死人的臭气，不要让盗墓的人进去，所以有一块大石头。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啊，这里他没有讲马大，他没有讲拉撒路的姐姐马大，说那死人，要强调这个人是真的死了，而且死了4天了。你把石头挪开干嘛呢？那个臭气就会出来了。耶稣如果要叫死人复活，死人可以复活，死了4天人可以复活，挪开一个石头有什么困难的？耶稣应该先叫拉撒路活起来，石头滚开，拉撒路出来，这不是最合理吗？耶稣说把石头挪开，很臭哎。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做，最起码有人说这是我们可以做的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做的主才做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主要我们做我们就做，把它挪开啊。马大又是多嘴了，主啊，他必定是臭，因为已经4天了啊，这可能就是跟前面的他仍然住了2天，然后来这里发现已经死了4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要有信心啊，各位请不要搞错了，不是信就看到死人复活，是信就看到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包括可能他还是死了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还是死了。这里只是表示一件事情，耶稣能叫死人复活，而死人复活这么大的神迹，还是有很多人不信。那我们希望我们不管看到什么，经历到什么，包括如果我们刚刚讲整个11章里面讲到这个神迹，重点在讲到第15节，好叫你们相信，就表示我们需要认识耶稣看起来的单言也是叫我们相信，要叫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。你如果信就会看到神的荣耀，你如果信即使没有死人复活你也会看到神的荣耀。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。这里只有讲举目啊，其实望天是加进去的，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应该是这些人听我了。各位，他们刚刚听了耶稣的话，把石头挪开，但是那个是一个次要的听，一切的听的重点是我们听主的话，主听我们的话。你已经听我，过去我所说所做的你都听到，你喜悦我。 42节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我知道你听我，所以我做事都是在你面前做的。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，好叫你们得拯救。各位，你看，再一次讲，我说话，包括已经说的和刚要说的，已经说的就是这段话，等一下要说的就是拉撒路出来。我说这话是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，所以重点不是医治拉撒路，重点不是叫拉撒路复活，重点不是拉撒路会怎么样，我们甚至不知道拉撒路复活以后怎么样。当然那很好啊，重点是叫我们信耶稣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，这是呼喊啊。在以西结书有叫死人复活，也是类似的话，就是我们用上帝的话呼喊，就跟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一样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他，解开，叫他走。”啊，我也不知道谁敢去解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说拉撒路你自己要解，各位我都不知道，你自己再想想看，任何一个追思礼拜死人复活了，我们不要说四天了，我们说都烧成骨灰了，从骨灰坛出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家人会不会吓死了，敢不敢接他回家了，我都不知道要不要重新帮他铺床，遗产已经分完了，现在要还给他。各位，圣经都没有讲这些，因为这些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死人复活对很多人来讲那太重要了，死人复活拉撒路的复活并不重要，因为又死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影响。耶稣的复活重要，耶稣说话做事包括耽误两天那个重要，你能够信靠他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信心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爱心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的感情，让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生死都能够见证主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